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读书观影里和大家聊天。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这两天啊，人们都在聊一个传统节日，七夕，就是农历的7月初7，又叫中国情人节。哎，台湾那边也过七夕吧？
对啊，我们也过七夕。这最近其实餐厅都是订满的，然后出去外面都订不到餐厅了，要提早订。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的这个节日啦。对啊，大家就是趁机去吃东西啊，过节这样子。
我呢，我有两个节日，我是没有什么兴趣过的。一个呢是生日，还有一个就是情人节，就是包括所谓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情人节。
那为什么？
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也其实挺喜欢追逐这些世俗的节日，但是呢，人到中年以后，我就觉得生日使我想起这是一个母亲受苦的日子，而且自己的生理年龄呢也要再加一岁，那这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那至于情人节呢，可能是我个人对情人呢，也就是说小三呢这个身份没有太多的
是
来这个农历7月初7也真的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节日。那它在古代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女子祈福日和祭祀的日子。中国情人节其实纯粹是就是一个商家制造出来的节日。古时候这一天是要禁欲，也要是就是婚嫁都不宜这样的一个日子。那农历七月呢，又就称是鬼月、
鬼节。对，
那7月15中元节又叫鬼节，所以呢，一般来说这个日子还是过得低调一点比较好，这个月。
对呀，听你这样说好像有点扫兴，但是我是觉得情人节的情人应该也不现在也不用局限在爱情，可能亲情友情搞不好都可以去过，没有真正爱情的人也可以去过这个节日。那现在的人可能哪里会在，就是现在的人哪里会在乎这些呢？其实商家哦，他很热闹的推出这些节日嘛，那大家就是趁这个节日出去消费啊，吃点好吃的啊，不用太较真啊，太较真是蛮累的。那不过呢，作为现代人哦，忙忙碌碌的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商业社会里面，那多了解一些国学知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不要让内心荒芜，也是很有必要的哦。
是啊，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所谓是不知者不罪，无知者无畏吧，太较真实在是没有必要。那说到国学呢，今天我和艾梦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可是一本标准的国学经典呢。那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两本书，写完之后呢，他又悄悄用一个化名来给自己作序，把自己狠狠地夸赞了一番，说什么往复幽夜动摇人心，也就是说他说这个书啊写得非常感人，让人读了之后就会心动神摇。而他又说这本书是写的名句见出度越前人，也就是说不时的就会有超越前人的名句出现。可是还就是他同一个人却在自己50岁的时候头盔明湖自尽了，他仅留下一份16字的遗言和一本文学评论。
那说到这里哦，那喜欢国学的听众朋友啊，是否已经猜出来他是谁了呢？对了，他就是王国维。那他那本那个品评晚唐五代到南北宋历代词人的这个及其他作品的这个书哦，叫做《人间词话》，如今已成为堪与《论语》啊、《诗经》啊并列的一本国学经典。
可能《人间词话》在这些经典中啊是比较流行的一本，那人间词话当中最为流行，也就是很多人都是从此开始知道王国维这个人和他人间词话这本书的，就是下面这一段，那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啊。古今之成大事也，大学问者往不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分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目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王国维所谓的三种境界哦，第一种就是入门前茫无头绪、求索无门的疑惑与痛苦；第二种呢是叩门时以苦作舟、以情为镜、上下求索的执着与忍耐；第三种呢则是功夫到处、灵犀一点、参透真谛，以入门中的喜悦与释然。只是呢，这三种境界又有几个人能够通通都尝到呢？未上高楼，已经先自叹息驻足了，更何萧说的为伊憔悴，蓦然回首呢？还有很多人可能最早是从蒋勋的书里听说王国维的三重境界的。蒋勋在他的《蒋勋说宋词》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文字来提到王国维及人间词话的内容。蒋勋先生是这样阐释王国维的这三重境界说的：繁华当中其实很难对生命有所领悟，对生命的领悟常常开始于繁华下落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颓废。这个颓废不是世俗所讲的那个颓废，而是有很高的反省和自我沉淀的意义在里面。第二个境界是一个痴迷、执迷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是最长久的，也是最痛苦的。第一个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个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我们要找的人或物呢，一直在那儿却看不到，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了，所以又回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它其实并没有变。
那这个三个境界呢，蒋勋也讲得很动人。其实啊，说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还是有很多经典啊，比如有四卷本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还有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柱》，那也是南朝齐梁监朱融写的诗品，还有宋代宋女的《沧浪诗话》，清代叶燮的《原诗》和清代刘熙载的《易概》等等，这些呢也都是为那些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啊广泛的引证啊，在他们论文当中出现。但唯有王国维这本《人间词话》可以说是最好卖，就有着最高的市场这个热度。而且呢，从中小学生、普通文学爱好者，到美学家蒋勋这样的大家，以及诗歌专业的研究人士，都有兴趣去读这本书，阐释很多，可谓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是啊，或者说拥有最多的大众读者，还有各种版本的导读、评注等的出版，不仅被选中啊，到这个中学语文的课本。而且2020年的4月他又被中国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阅读指导的目录。而且我还听说这个暑假有一些名师还专门开设网络课程，向中小学生讲授人间词话，很受欢迎呢，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么这为什么这样一本的书会有这么样的好的市场呢？人间词话其实是非常精深的一本书，为什么小学生、初中生都应该读一读呢？
我觉得吧，这个里面是有理可循、不难理解的。因为你看啊，这个人生在世啊，除了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配置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拥有一些让我们可以感觉更好一些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精神生活。所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年轻人疲于奔命的学知识、学技术、考好大学、谋一份好工作，我们已经很少停下来去仰望一下满天繁星，去低头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让内心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柔软，让我们对 大自然的体验和情感也变得更加敏感一些。那所有这些精神生活呢，似乎都可以概括为诗与思。所以从小我们就在语文课本当中学会了很多诗词，也有很多人就对诗词是情有独钟，连主流媒体上就电视里也搞什么诗词大会等一些全民普及的诗词的节目。那当然了，诗词它有崇高的诗词、朴素的诗词、有思辨之词，是有些诗词的真正的韵律、内涵和优美之处，并不是你背下来就容易领会的，也就更不如说去影响你的精神世界了。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数字革命、电子时代，人们都很难有这样一份耐心。而且呢，有些人他就背了一些诗词，也只是像一个小和尚在念经文，所谓有口无心。那这时候就会自然有一些人要去读一些诗歌评论的书籍和文章了。
对啊，除了中学语文课本的推波助澜哦，人间词话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对，就是你看啊，它不仅是讲词话、诗词评论，还要讲人间，听上去很有情怀，来头很大哦。
是啊，没错，而且这本书比较薄、比较短，它的上篇就几千个字，那里面的语句看上去也是很浅显好读。
对，正因为这样子哦，在普通读者之中也很少人会说人间词话很难懂。的确呢，在这本书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令人生畏的地方，一小段一小段的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甚至呢一些注本评本也沿着这个思路在走。其实呢，这本书充满了陷阱，是最容易被人误读的。
哦，此话怎么讲呢？
这人间词话不是小说，不是诗词，不是散文，而是一本文艺理论的书。其实呢，比较抽象，比较枯燥，更要紧的是呢，它是新旧时代之交、中西学术之交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理论的著作。别说书里的这个细枝末节哦，但是最基本的那些概念，就很难搞清楚是什么意思。专家们呢争论了快100年，到现在也永远还没有是胜负已分的一个时刻。而且呢，人间词话它并不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严谨的理论专著，而是近似于随笔啊札记这样的东西。不但对重要的概念缺乏界定，论述呢它也谈不上严谨。最要命的是呢，书中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在字面上根本就是我们的常用词，含义呢却是大相径庭的。于是读者一看过去呢，往往很容易就会按照自己对常用词的理解来理解这些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呢，文中出现理想、赤子之心、优美、宏壮、崇高、关系、限制等等，其实呢各有西学的背景，背后呢是一套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这个美学体系。例如兴趣这样的词呢，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这个专门的概念，也不能以interest 这个简单的视之。所以呢，中小学生对他的理解呢，即使没有误解，也可能是蜻蜓点水。只待成长和累积了更多的阅历之后呢，再去经典重读了。
虽然这本只有5000多个字的人间词话，却也不是说我们只要有了100多首诗词的储备就去可以读懂它的。人间词话它是需要一定的古诗积累、文学基础，还需要一定的历史背景才能去理解它。否则呢，你很难以现代的视角去评价辛弃疾的蜀离之悲、苏东坡的豪迈豁达以及吴文英的辞藻华丽。但是这样子你简单去理解，那就会比较容易缺乏内涵。那词其实是作者情感的外在体现，而只有切身实意的去感受作者当时的心境，才能去将词所表达的东西真正为我所用，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有所裨益。
是的，这个最好的读书哦是有顺序的，读人间词话也是一样。 不能直接上手，而是有三种基本功要做的。一是德国古典美学，二是中国传统文论，三是王国维其他的美学作品。比如他的《红楼梦》评论呢，做好了一些铺垫，再读人间词话呢，就会非常的轻松。这才是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一个读法。
像你说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当然是非常完美，可是毕竟呢，西方哲学理论对我们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是很有隔阂的，连专家们也会常常掉进这种陷阱。那而且有些理论和思维方法实在和我们的常识背离的比较远，接受起来非常困难，连每个字都认识，但是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比如有时候美学，美是客观的，不会有各花入各眼的情况，这是康德的观点。那又有理性不是科学的基础，直观才是，那这是叔本华的观点。那这些内容都将是我们去理解人间词话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有了对西方美学的理解，尤其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了解了以后，才能更好的去理解人间词话。所以说不是有句话说，每个大师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所获得的。那我们要攀登到王国维那里呢，我们先要踩上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些人的肩膀，才能爬到王国维那里。那然后还要经由种种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然后才能去理解这本看上去并不太折磨人的人间词话。这样说是不是听起来比较痛苦呢？
对啊，总是有些痛苦是必须经过的。那恰恰在王国维的精神导师叔本华的观点里面哦，苦难是一切生命必不可少的，而且呢会随着知识的增加而加剧的。那这样讲是不是让大家更会想去看这本书呢？还是会让大家望而生畏啊？
可能两者都会有吧。但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呢。虽然有人说哈，大师可以点评，那我辈之类就不应该去胡乱点评。但也有人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读者可不可以有一千本人间词话呢？因为以现代阐释学的观点来说，本来就是以读者为中心的，这个文学作品开放性的接受过程就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体验，只有文本被不同的读者阅读时，文本本身的生命才会被唤醒。那这种被唤醒的生命未必一定要是他原来本身的生命。虽然不是说每种阐释都有意义，有些误解会有甚至还很有伤害，所以我们确实呢去需要去了解一些史实，了解一些人物背景。那有了这些知识作为积淀以后呢，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好的去理解文本。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呢跟大家聊聊就是王国维这个人和他写人间词话的一些前因后果。那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比较有趣的，有故事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下面呢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四年了，四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 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他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迫，这是您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的最后倒数。我的意思是，这是未来10年内的最后机会。您可能已经听说过人口普查如何帮助我们满足社区需求，用于学校、道路和医疗设施的公共资金，以及您在政府中的代表都依赖于人口普查。如果您还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请立即进行，简单快捷，在线，通过电话或邮件。各位不要只是坐在那儿听广播，边听广播边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吧，塑造您的未来，从这里开始，现在开始。
各位听众晚上好，那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那刚才我们在聊到《人间词话》这本书的一些读法，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王国维这个人他的一些背景。那王国维呢，他是出生于1877年到1927年，初名德真，后改名为国维，字敬安，亦字伯瑜，初号李唐，后更为官唐，又号永官，浙江海宁人。王国维生活的年代呢，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人生理念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的时代。他体素羸弱，性富忧郁，文集的这个自序里面写的，他多病的人生呢，遭逢多难的时代，忧生和忧世一起积压着他，驱策他不断地去解锁人生的困惑，追寻人生的阵地，为疲惫的心灵呢，讨取这个片刻的安慰和宁静。
有两种人，他可能会对人生啊，对这个世界啊，产生比较多的关怀和共情。就是有一种呢，就是他早年生活比较波折，带着原生家庭创伤的人，那他就会有一些向内的思考可能比较多。还有一类人呢，可能他比较身体上比较弱，或者身体有一些先天残疾。那比方说中国作家史铁生吧，他其实有先天的疾病，那他终身都在和这种疾病抗争，可以说是和死亡抗争。所以他的小说就有很多对人生问题和死亡的思考。王国维他也从小身体羸弱，所以他的一生也就是对人生问题不断追索讨论的过程。那王国维在他早年的这个读书经历啊，自序当中所说哈，他说：“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于几衣食。家有书5、6妾，除13件著书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属归，每饭懒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海宁人，然后就是中等人家出身。一年的收入啊，就刚刚好可以满足家里人的就是衣食所需，但是呢，就是别的也没有多余，但是有5、6箱书。那这个说明王国维出生也并不是特别的富裕，也就是紧巴巴的这种，但是呢，还是可以自给自足哈。但他的13件著书，就13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就是所谓的科举考试要读的45经啊那些书。他就不喜欢读那些书，那其余的那5、6箱书，其余的书呢，他每天晚上都要广泛的看，很喜欢。那22岁之前呢，他基本上就是在家乡接受的这种传统教育，那这一段经历为他以后治文史、考据治学啊奠定了基础。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其实已经表现出近代的那种异端色彩。为什么他不喜欢读十三经呢？十三经著书没兴趣读。 对于科举考试不感兴趣，是不是在当时比较异端呢？他参加科举考试，他说不忠诚而归，就是考试还没结束他就放弃了，就是表现出鄙薄功名啊，就唾弃利禄这样子，多情多思这样的人，别样的人生志趣。那到1898年甲午战争以后，国门打开，西学涌入，王国维开始知道啊，世界上还有心学这个东西啊，就是西方学问学术这个东西，他大开眼界。在同一年呢，王国维到上海的《时务报》做文书做校对的工作，那他也进入了东文学社。
此时呢，这个东文学社他以讲授这西方科学的技术为务，而王国维的兴趣则是偏重于哲学。通过日籍教师藤巴丰巴、田王佐治二君哦，王国维间接得知啊康德、叔本华哲学。直到1903年呢，王国维才开始读康德专著的《纯粹理性批判》，即全不可解，更错不读。稍后呢，读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而大好之，称其思精而比锐，读之不已，更广涉的叔本华其他的哲学论著。
对，这个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为意志论哲学和王国维啊可谓是一拍即合。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叔本华的这个哲学有一个社会批判的色彩，他高扬声明意志，这样一种有一种异端的精神，与当时的社会啊比较格格不入，所以呢这个也比较顺应当时的这个社会思潮，这个情况就是西学涌入，这个一下子就文坛或者说思想界经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这种冲击，那也顺应了王国维少年时就表现出那种求新求异的倾向。那还有一个方面，主要是在这个悲观主义人生论上，叔本华、王国维两人有着似乎很深度的契合点，对于王国维以后的人生观、文学观，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他给我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和悲剧精神。所以1905年，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就是以全以苏轼为立脚地，就是全部以叔本华的理论啊作为他的根基。然后此外呢，像《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等呢，这些文章都是运用叔本华、尼采、康德、席勒等人的那些理论来探讨中国文学。
是他在30岁之前呢，王国维主要经历啊在介绍这个和钻研西方的哲学和美学。那刚跨而立之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对自己醉心于哲学的人生意义呢做了就反省式的责问。本来呢，王国维是非常看重哲学的，他曾说哲学的事业是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而现在呢，他说哲学上的东西大都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可爱和可信这对矛盾使他对哲学研究哲学呢心生厌倦了，所以他的爱好呢又由渐由哲学而转到文学去，他觉得可以从文学里面直接得到慰藉。
那王国维是一个比较敏锐也比较内心情感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同时也具备着睿智和深刻的思辨理性，可以说是他集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于一身。他自己是这样说，他说愚之性质意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意为诗人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就是说做哲学家呢，他觉得自己感性的东西太多了，而做诗人呢又觉得自己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两种气质的融合和促动呢，反而使他的哲学带着个性和情韵，使他的诗学又饱含理性和深度。所以你看，两种不相容的东西也可以互补，这种冲突呢，其实在他的事业选择上，他又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当时写《人间词话》的同时啊，他还在创作自己的诗词，他把自己的诗词称作为《人间词》，所以这种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就激发了他另一番的人生兴趣，改变了他人生求索的路向。那本来呢，他是喜欢研究哲学的，然后呢，就这个文学上的这样一种触发呢，就使他超越了哲学的这样一种玄思，而走入了文学的幻境。
王国维的诗词创作集这个《人间词甲稿》在1906年刊行哦，那1908年前呢，《人间词乙稿》也已经完成。王国维对自己的《人间词》是十分的自负的，给予很高的评价。的确呢，《人间词》是王国维生命底蕴的流露，也是精神生气的灌注，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讨论的这个和思索的一个结晶。王国维忧郁沉闷的思虑也在个性啊和个性我在《人间词》中是完全敞开的。《人间词》是此阶段诗人心灵之思、情感之动的真实的痕迹，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呢，就是对《人间词》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理性的一个把握。那《人间词》和《人间词话》正是王国维词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的一个精粹，两者是相互交融、相互关联的。《人间词》为《人间词话》为《人间词话》呢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经验的基础，而《人间词话》呢是对《人间词》之创作感悟和艺术经验的理性的概括呢和理论的引申。那两者产生的时间呢大致是相同的，正好是王国维心灵轨迹和思索历程在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的清晰的印记。
因为王国维是个有着哲思、学过西方哲学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写的诗词，所以他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人的这种伦理事情啊，去重复一些常见的主题，比方说生离死别、荣辱兴衰、这种恩爱情仇，不是这样一种小我的伦理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放到这个茫茫的宇宙、大化的流行中生生不息的这样一种永恒当中，让自我去面对人类的悲剧，甚至让自我做暂时的人格分裂，就是做灵魂的这些考量。也就是说，王国维他开始摆脱了传统的伦理世界这样一个眼界上的限制，而进入了一种哲学的世界。他的是饱含着对人生啊正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的思索和艺术的表达。那他其中当然就渗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所以他始终用一双充满着忧郁、孤独和悲悯的眼神来观察这个世界。但这跟古人那种失意啊、落魄啊、那种自哀自怜又是很不一样，而是诗人对宇宙人生他是一贯的这种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所以你看，在《人间词》他这本诗词集中用的频率最高的词是人间、人生，它起名字也叫人间词。人间啊，人生啊，是诗人作为体验思索的对象，所以他叫自己写的词呢就是起名为人间词，他的诗歌评论呢起名为人间词话。这里面似乎暗含着一种对人生进行叩问的哲学味道。
人间词话全书呢分成上下两卷，上卷是64则，下部是49则，合起来一共是113则。1至9则是总论，是王国维论词的一个理论纲领，就是境界说。10到64则呢则是具体的批判，以境界说为理论基础，融合中西文艺美学的思想，具体评论从李白一直到宋朝的这个许多诗词的名家。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对这前九则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则推崇以境界来品词的这个作为水平的高下。何谓境界呢？我以为呢即是词人在作品中勾践出来的一种超现实的能为读者感知和陶醉其中的艺术时空。 一首词呢，如果创造出来了某种境界，能让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这可以极大的激发读者的想象力。相反呢，如果没有能创造出意境，则即使全篇词的这个词的佳句无数呢，仍然不算是一个好的作品。那他又认为呢，五代和北宋词呢是所有时代词中最好的，理由就是呢，五代北宋词有境界。那第二则呢，造境与写境，前者是想象出来的文学时空，后者则是据实的描述的文学时空，前者偏浪漫主义，后者偏现实主义。第三则呢，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前者呢是以我心观物，一切都带上主观的色彩，后者呢则是以物观物，看似纯粹的客观，实际也是暗藏着感情色彩的。那第四则呢，优美与雄伟，王国维呢认为无我之境须由境中得，故优美，有我之境呢须由动转境之时得，故雄伟。我看不尽然，至少呢有我之境并不完全的表现为雄伟。比如呢王氏自隐的内眼问花，花不语之句为有我之境，却非雄伟之境界。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王国维和他的人间词话。那刚刚呢艾梦给大家讲到他的前九则当中的四则，就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的部分。那王国维在他第五则当中，这个他就讲到什么是写实家和理想家一种关系。第六则呢，他讲到情境与物境。什么叫物境呢？就是描绘静物呢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意境，所谓物境。描绘人的情感的时候，这创造出来的意境呢就是情境。一种是借外物创境，一种是源内心而创境。第七则就是点评了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那特别说这个闹字啊，和这个花弄影这个弄字，这两个动词呢就用得特别好，让就是红杏和花月都一下子活了起来，就有了人的情感，所以就创造出了一种超现实的艺术的时空，所谓是境界全出。那第八则他说境界呢也有大小和优劣之分，境界小并不一定就是品质劣，那小境也有上品。第九则他是讲了言语的兴趣说，阮廷的神韵说， 都不如说他自己创造的这个境界所来的直指根本，提供读者想象的空间。根本点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情景交融的境界，也就是意境。
那人间词话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呢，就是境界。在第一话中他就说，词以境界为上，由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呢，所以独绝者在此。才一开篇呢，他就抛出了这个可谓全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境界。我们都知道呢，它指的是精神的修养。我们会说一个人境界很高，一首诗境界很高，但是呢，在人间词话里面呢，境界作为一个专业的术语，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境界这个词在佛教上的解释就是说疆界，境和界就是空间上的一个疆界，它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可是王国维在全书当中，他没有明确的去阐释他所谓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在词话的第六、第七则稍微说了一下什么才算是有境界的诗词。比方说他说第六则，他说啊，静被读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一人心中之境界。境界第一层意思就是它是指情和景的统一，那第二层意思呢是情景都要真实，就崇尚这个真啊，也是他的一贯思想，不能受功利所干预，所以要达到情真景真。那第三层意思就是说真景无真感情，还需要有鲜明真切的表达，如果你不能用恰当的艺术手段去表达，文不达意，那也就当然不能有境界了。
啊，王国维呢就是以境界说为中心，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那境界不仅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批评的标准。啊，论断诗词的演变呢，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都从境界出发。因此呢，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按照境界构成的材料的不同哦，王国维把境界分成造境和写境两种不同的形态。王国维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提出了情景交融密不可分的思想。王国维还提出了理想派与现实派、写实派呢，常常互相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这种方法呢，创作出来的这艺术境界呢，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是写实派，只有自然与理想融于一炉呢，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呢，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呢，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混的这个境界。那按照境界构成的方式的不同呢，王国维又把境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形态。有我之境，诗人作为感情激越的审美主题呢，从对象中反射至自己，所以物皆着我之色彩，情以外化为景。无我之境，赏心悦目之激越之情占主导地位，但景后隐藏着情。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就无法就那些这个千古的名句啊，一一的向大家这个细细品味王国维的赏析了。
因为人间词话呢，它毕竟是王国维的一家之说，诗歌鉴赏本来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评论，所以无论是你赞同王国维也好，不赞同也罢，也谈不上有什么对与错之分。比如王国维他极力推崇的新稼轩，也许并不能震撼某一些人，而其他一些古代诗词评论作品当中也存在着很多与他完全相左的意见。所以我们在这里推荐这本书，并不是说要大家把人间词话当成真理来去死记硬背，或者强加一些别人的鉴赏在自己的头上，而只是想通过王国维呢，我们可以学习他一些的理论和方法，那不仅呢将自己的鉴赏能力推向一个高度，而且可以对照自己，从中获得一些精神的满足和人生的思考。
对，所以呢，有空呢，我们不妨啊，放在手机里面播一段优美的背景音乐了，和王国维及他的人间词话呢，一起鉴赏、鉴诗赏词来品味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那谢谢大家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大家放一段西音社制作的向王国维致敬的古典音乐，他们也是采取了人间词话当中九段的经典的段落，创造了九首古风的歌曲和九段的配音的朗诵，古风音乐和传统文化当中紧密结合，希望能够把临摹出王国维胸中的某些墨意。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